就是一个脑力激荡而已啊，很短时间一个脑力激荡这样子。那其实在这个当中，我听大家的分享当中就已经听到说，大家已经开始在一些思考针对这些东西哈。那我们有没有谁可以大概讲一下你们刚刚提到的几个点好不好？你们这边的。不然 ，OK， 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刚刚提到刚刚你们讲的一些点，可不可以丢出来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没有，你就是一两个就可以了，大概一两个点这样子。两位，好。
哦，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可以。
好，
OK，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团契里面，你可能跟他讲说爱的定义，然后你刚列出来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多一点，就是不是只有讲到单单讲到爱，他是赦免，他是包容，他是牺牲的，你这样子他们讲，可能青少年不会懂，可是叫他们拥抱，就像刚刚这个讲说拥抱有30秒就一定会，就是他们就可以知道说清楚说，哦，那个 feel， 那个他们可以感觉到爱，然后也可以就是多用一点 question 的那种方式，就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你跟他讲说爱是什么什么什么，而是爱OK， 你觉得爱是什么？然后你觉得爱是什么？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多参与度。那个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不是只有你在上面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你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一起这样。对。
刚讲很好，我刚几个点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是，因为讲到说他们其实是一种思，他们开始有思考能力了。你如果一直告诉他是什么的时候，对他来讲，其实那个都是一种教条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喜欢的是。自己要去经历过，所以刚刚有人问我说什么感官是什么？感官其实就是自己经历过，包括他们思考的经历，包括他们的感觉上的经历，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你告诉他的话，他来讲，他可能听这边听去这边就出来了。可是你如果是一个方式，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思考过，他们反而记忆力会比较好。思考过之后，自己去讨论过之后，然后他们提出结论，那你这个带领的人本身就变成是一个 moderator， 变成一个 leader。而不是一个 teacher， 你不是在教他们，你是在领导他们去想到一个思考的地方。那同时间你自己要有多元化的准备，你不是说哦，单纯我自己准备好，我今天想法这个就一定是这样子。这个其实你这个是在带着人来讲，其实要很注意，就是说今天年轻人可能他有些想法是你没有想过的，那你要去尊重他们的想法。那你如果说一直告诉他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一直逼着他告诉你要这样子想，一直带他往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那个会有个反效果。但是也有一个空间，就是说他的想法会不会超过他圣经所教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你这个 moderator 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他是不是这种已经超出了圣经所教的东西了？而是或者说，但是你也要一个所谓的 flexibility， 就是说，哎，我这个东西还是在圣经的范围里面。他这样讲，用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他可以去接受的角度，那你就要尊重那个角度，而不是你自己的角度而已。好吧，我们办这一组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样子？
因为讨论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大概提到，首先要 Y 世代的人，我们查经的方式要比较配合他们的需要，比如说查一些圣经的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有88水灾，我们怎么在灾害的时候，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怎么样应付，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查圣经。然后第一点是查的这个题目要吸引他们，第二个是查的方式要吸引他们，常常问他们说 What do you think， 常常认为说把自己的把圣经的成功失败跟自己的成功失败引出他们自己的成功失败例子，常常问他们 What do you think? How do you feel? 我想有帮助的这两点
很好哦。对，就是我想就是说，所谓的其实针对现在的外事，我想我们自己成长背景跟他们成长背景其实不太一样了。刚刚其实刚子祥提到，就是说他们现在很多东西是我们过去可能可以很习惯自然的在一个教导的式的个环境之下去做查经，但是现在是不太一样。现在年轻人他们所接触的东西其实是很广的， 像网络的东西、电视的东西，到他们需要新奇的东西去吸引他注意力。就刚刚有个，我刚好听到跟妈妈讲说，哎，小朋友他们查经可能读经十分钟大概就不行，所以你要想办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他们，你不要说哦他们只有十分钟，所以我的针对我的东西只有十分钟而已，而是说你要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们可以，让他们的专注力增长到三十分钟，增长一个小时，因为你，我觉得很现实的东西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你今天做个青少年辅导，要求你就是要做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活动，你不可能说啊，我这十分钟查经啊，剩下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是玩游戏，那也是变成本末倒置。那我要什么方式去让他们可以集中注意力在这个当中去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或者说你要做一点不同的东西，让它不断变化。所以以前的那种一逐字逐行的那种查经方式，对他讲基本上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可能在第二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着你，然后人在想着他家里的那个 YouTube， 或者刚刚他回去之后还要看哪一个日剧的，还要第几集还没看完这样子，哦，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什么方式去可以让他们他们注意可以抓住他们注意更久。那所以你要去了解说他这些年轻人他们什么东西会很吸引他们注意力，好，那所以说或许就是一些方式，一些活动方式，或是一些让他们去经历方式，他们反而比较可以去在那边至少半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那我想这个时候我提到一个东西啊，这叫宅男宅女。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宅男宅女，有听过？台湾现在常常有，台湾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是英文叫什么，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叫做以前有一种叫做 bookworm， 就是那种书呆子，但现在不是书呆子哦。他们现在坐在关在房间，不是看书，他们是看电脑。一房间，我不知道你一个小孩子可能知道，一回来之后门关了就直接进房间去，然后大家晚餐出来再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就回去了。这有些人是拿着自己的碗，然后去里面吃饭，这叫宅男宅女。他们变得是不会 social， 因为他们 social 都是在所谓在网络里面 ，MSN 里面或是在Facebook 或什么的，他们的 social 他们不会跟人 social。那他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今天好不容易来到教会了，礼拜五来到教会了。他们的生活圈都还是一直讨论，还是那些宅男宅女，他们不知道讨论什么，电脑游戏，电脑的东西，哦，或是甚至有一次看 YouTube 看影剧剧情。那针对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第一个我们的目标，在查经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说，从针对这样子年轻这样子的宅男宅女去做一个核实他们的查经。第二个，在这个查经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们走出来他们自己家的房间，去跟人去接触？因为相信这些人可能在学校里面，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不见得会很好，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框着。我不知道常常看很多电视那种电视秀，他们都常常说宅男宅女，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一点那种英文叫 geek， 他们 geek 就是这样子，然后戴着大眼镜这样子。这个是很刻板印象啊，但是这个是写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走出这个东西来，让他们能够走出所谓的网络世界。好，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也要去思考我们所碰到的年轻人当中，或许就一两个是这样子的。你的查经活动或是你团契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带领他们，不是只是 focus 在电脑上面，或者是说你或许这个是他们的强项，是他们的一个着力点，怎么去利用这个着力点去延伸出来，这个是另外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好，所以有没有人有一些想法，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对于这样子的人，什么样的查听东西，可能或者说他们，你知道他们的是就是网络，就是电视，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吸引他们来查经，或者他们在查经当中可以得到去更多，或者说针对这个这样子一个主题点之后，他们怎样跳出他们的房间里面？因为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当中发现，哎，他不够，他需要去外面跟人家去搜求他，因为他在查经当中，他发现身心里面有一个部分必须他要走出这条房间来。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们大概导入记账一下哈，就是说。想想看，那我们放在我们讨论里面，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也许有些东西跳出来，这个可能蛮适合他们的。好， 好，那我想这边这个时候我有些介绍，就是针对我自己曾经用过的。好，我相信很多东西可能你没去或许也用过。那第一个叫做七聚查经，这个东西我想啦，这不是这个时代，我想一直都是有。好，所谓七聚查经就是你一个经文给他，他把它演出来嘛。我们常常在用这个东西，这个是常常最常看到的。有些人他们在带团契的时候，他们最如果说不想要一条条走，这个是最常用到的，就是戏剧，因为年轻人很喜欢演戏。刚刚我们讲到他的感官的东西，他们也是经历过。可是我想我们要再跨出多一步来，不是只是给他一个经文说，然后给你那个约翰福音21章，请你把它演出来。好，演出来说哦。那个耶稣与那个网鱼的神迹哦，你要把它演出来，就是一句就然后照着那个圣经的话，然后一句就能演出来，或是可能一点点变化，但是实际上大部分跟自己没关系的。我提这个东西，提这个经文哈，因为我曾经用过，曾经我做过这个东西，但是我辅导叫我们做这个，是说他给我们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然后他说有些东西字里行间没有讲的话，你要自己去想那个对话，比如说。如果你们有圣经，或者说我在这边念一下给你们看哈，就是说，比如说在21章，他讲说有西门彼得和多马拿但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一去。”OK， 这一个小段东西。第一个，你会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是耶稣复活的，还没复活，但是还没跟他们显现嘛。然后在约翰福音最后面讲的。他们为什么彼得会说我打鱼去，我们打鱼去，但那个他们聚在一起讲什么东西，这个让他们去思考，他们这群人聚在一起，耶稣怎么他们散不是四散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吗，回来去他们讲什么东西，彼得他现在心情是什么，其他的门徒他心情是什么，多马的心情是什么，他才耶稣才给他显现，跟他讲那个钉子，他说我不相信除了看到那个钉子，他摸到了他才信啊，多马这个时候又跑来说要打鱼，他到底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们去给他们这个机会去想的时候，在他们在不是演出当中，同时你要去演出那个对话来，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思考，好心情跟那个背景。再者，后来彼得他们就在海上，然后他们去钓鱼了嘛，捕鱼了，然后捕了半天没有，结果他们就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坐在岸边。在生活，在耶稣那边生活，结果约翰就说：“是主。”彼得第一个动作是先穿上衣服，再跳下海里面去。那你就要让他们去，这个是可以提醒他们为什么这样子？或者彼得先穿上衣服再跳下去，他的对话是什么？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你在做戏剧查经的时候，你就让他们有一个空间去找字里行间的东西。你不要先不要管他们对还不对，他们可能是灵异查解经 ，It's OK。你让他们有个空间去想象，让他们空间去谈对话，他们演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好，很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分两组去做，两组做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很好玩的。那这个东西就已经跳脱过去式，我所谓的单独的戏剧查经而已。因为圣经故事其实大家都很熟，可是我们在查经过程当中，刚刚讲到就是他们是需要多元化的一个思考，他们需要感官，他们要去经过那个 thought process。现在思考的那个经历，甚至身临其境去站在一个彼得的角度，我的想法是什么？那当他经历过之后，他们我们你在最后做收尾的时候，再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经历过了，他们也走过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俩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在里面。即使今天他其他都听不到，最后没听到，但是至少他走过这一段，对他俩这个是很大的影响。好，那你不用给他多东西，你就是给他机会去走，走过之后，当他们去想过之后，他们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是然后得到一些印证，圣经也我的辅导也告诉我这个是对的，那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好，那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答案是什么？这答案有可能很多的。彼得为什么要穿上衣服跳下？因为彼得他当初，我那时候自己想法是自己的解释是说，因为彼得是三次不认主的，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可能在对话当中跟他说，他可能跟其他旁边说，我怎么那么的那个？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刚显现，他说我怎么这么的不小心啊？怎样？所以当他在船上，约翰说，是主的时候。 他可能就想要说，第一个想要我赤身裸体的，我不敢见我的主，我是羞愧的。可是他又很爱主，他很想要去见耶稣，所以马上跳下去。所以有可能是这个过程。他第一个他很复杂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啊，我是羞愧的，我不愧对见我的主，所以我马上把衣服穿起来。可是他又想要去见主，他就讲又跳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彼得个性，他很冲动的这个个性。这个是一个思维啦齁。那当然这个东西没有甚至没有特别去明讲为什么。可是这个其实是可以针对这个东西就可以去你在这个东西再去延伸出来到他们生活当中他们面对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你很爱一个东西可是你又很羞愧。你见到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样子嘛。我很羞愧见神可是我很想要去见神。那个心情。这个也可以延伸出来变成他们的那个其实可以进行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好，那这是戏剧查经。第二个这个是我以前在少契的时候我们以前曾经我的辅导跟我们做过，那时候真的是同工，那时候真的同工了。就同工就是说他我们那刚好就五个人一组，我们五个人同工这样子，他就带我们在公园去，然后就叫我们抽那个一个纸条，上面就有说因为个人都写说我们是基督肢体嘛，我们有手的有脚的，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睛，有的是什么。然后你就查看，你说哎，我是哪个器官，或者我缺少哪个，或者我是瞎眼的，那你就能够拿个那个布绑起来，耳聋的，然后就给他听戴一个那个耳机有没有？然后听很大音乐，他听不到那样子。然后瘸腿的，可能就是叫他，你就必须要坐着，你不能动，你就是叫他们。拿了这个信号，你进去公园去试探散开就对了。这公园也不能太大了，太公园可能到时候找不到了哈。然后你就是你或者是附近公园，可能就是一个教会或者哪里，你这个场景你可以自己去想。那当然他们可以去知道说、哦、我是哪个器官，然后给他们五分钟之后，你就开始去找你的队友。你的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你可能是眼睛的，你就要你看不到的，你就要必须摸着摸去找。反正重点就是说，你五个人同心合力的回到出口来。那这个就是让他们可以去不只是去讲到所谓的基督五位一体的意义，同时间也可以让他们去经历到这个什么叫一位一体。他们可能你可以在之后就可以问他们一些感受。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义？神说所谓你缺了耳朵，缺了什么？你不能说我不要手，或者我不要脚。你没有手没有脚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好，这个让年轻人自己有一个体验下去。这是我曾经做过的，那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好，那再来，这个是说，我知道电视游戏，就是说我们像电视上有那种 TV show， 哦，台湾也有，美国也有，什么Jeopardy 啦，Wheel of Fortune 啦，哦，这个是比较旧的，或是现在的所谓的什么Are You Smarter Than a Fifth Grader？ 哦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好，台湾也叫做百万大学小学堂，然后什么百万大歌星，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现在这些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你可以针对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小朋友他们看电视，他们都知道这个，那你就把它带到这边来，当做查经的方式。Bible Sword是最常的英文，就是很简单，这个是针对他们练训练他们翻圣经的速度，给他一个其他经文，叫他们两个人这样子，然后你跟他说哦，跟随便讲一个，但是你要有经文，就是有个人都是全书三章16节，马上翻出来，谁先念出来了，谁就赢了。这个是一个训练他们看圣经的一个速度，这很简单。Jeopardy 是我常常在用的，这个东西，也是我不知道你们都有看过 Jeopardy。Jeopardy 是五六个 category 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这个东西，这个可以针对你年轻人的程度去设计题目。好，你程度好一点的话，你那个题目可能难一点。程度比较轻松，你可能是针对比如说、哦、圣经里面有几个很简单的，可能圣经里面有多少本书啊，新约有什么书，旧约有什么书，或是说一些圣经人物，这是很简单的。那难一点的话，就是你可能就要讲说新约里面圣经里面哪一卷书的章数最少，或是针对一些交易性的东西。一些经文性的东西，比如说爱是一个题目，爱哪个东西有人爱，这个东西你可以继续做设计，让他们在竞赛当中，在这样子的一个玩游戏当中去听到，因为他们彼此，然后你也给他们有所谓 group 的那个问题，他们可以去彼此去讨论，好讨论一个东西，或是这样演戏那个东西，甚至里面有的时候他们有什么 double jeopardy 是可以让他去演戏出来的， 一个把眼气放在这当中去做一个检解，这就是一次性的一个查经。这个可以当作是可能是你可能这一季可能这三个月你在讲一个题目，比如说是哥林多前书，你正专门在讲哥林多前书，你最后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review 性的一个游戏，或者说你要做一个 introduction 也可以，但其实没有不会也没关系，那你在接下来三个月当中你可以针对这些题目去回答，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这个对初中高中可能是，对大学也是的吗？
大学也是，因为大学你可以用不同的东西了，你所以这种题目其实这是你自己定的，你可以针对你的年纪年龄层去设计你的题目。所以大学生你要想大学生他们注意是什么，那他们可能洞察力更强，那你可能题目就要出的难一点，或更细一点，这样子。好，那我们也曾经用过所谓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那个也是一个方式，那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跟这个Jeopardy 也是一样，或是现在 Are you smarter than fifth grader？ 好 ，Are you smarter？ 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讲13岁到18岁嘛 ，Are you smarter than the Sunday school children？ 这个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可以针对儿童主日学他们在教的东西，可能一年级到六年级在教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当题目，看这些13岁到18岁年轻人他们知不知道。哎，这个也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利用现有的他们常常接触的一些媒介，我们把它转成用在圣经里面。那当然，有所谓的 YouTube 啦，哈，我像 YouTube 有很多很多的影片，我等一下会给你放一个东西，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是针对他年轻人的心声，这是在 YouTube 里面找到的。Double DVD， 我这边有一套，像我以前在亚东剧场里面待过一段时间，就剧场里面有很多戏，他们是圣经的故事，这个也是当作他们与其他们你去跟他讲故事，不如让他们看故事，看演戏，因为这些戏剧团里面，他们可能针对这些圣经节已经有在做一些思考，所以他们才会写这种剧本，那这个是一个方式，好，甚至有很多很多了，像。你如果是针对高年级一点的，哦，可能17岁18岁，他们可以开始去接受一些比较教育性或者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什么圣经的 DVD 可以来用，好，哦，你可以介绍，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下午要讲的那个以色列，首先这个就是你可以当做的，我这次去佛罗里达的时候，他有一个叫 Scriptorium。他介绍所谓圣经的由来跟圣经的不同的那个也是一个专那个专题式的东西，去给他们对针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可以接受度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啊当做一种一个一次或者两次的或三次的或者一整个系列性的查经这样子，哦，那当然他们也喜欢实时讨论，哦，你可以给他们，那这个当然可以当做辩论，在实时讨论里面辩论，哦，那。你可以经文跟辩论或是怎么样都可以，那我们曾经有过的是你像很多很多一些议题性的东西，像同性恋啦或者什么，这些议题都可以让他们去讨论，然后就是事先给他们题目，他分好队，请他们回去做预备，下次来的时候做讨论，那其他人没有参与的他们可以在下次讨论当中之后做回应，那所以他们不是只是听而已，因为你辩论就是四个这样子而已嘛，那可能你有十几个学生，那你其他人就是当作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样去听、去了解、去想，甚至给他们，哎，你可能没参与在这八个当中，但是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刚刚讲到，你要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想？然后你在这个当中，你再带出圣经经文来，告诉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这个是一种查经方式。那这个是所谓结合圣经的那个。我这个想法是我自己曾经走过，我们那时候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山叫做 Cross Mountain， 这是我们每年的那个六月因为毕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18岁的我们就带他们去爬这个山，那个山呢很陡，都是上坡，然后都是那种很薄，那个半个小时三程路程而已。然后一开始我们叫做装上叫成人礼，好，那我从那个装上就想到就是说，诶，或许。这个也是一个，你如果今天的处理题目是讲挣扎或者讲困难，面对生命这样的困难跟生命挣扎的时候，在他们爬这种山，爬完之后，那因为我自己在爬山过程当中，我的话反而会觉得很想要放弃，因为走上15分钟之后你就很累，然后一直爬，然后一直想，可是在想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可以从当中去做很多东西，包括我后来自己的经历是， 我爬爬一直往前看的时候，我会很累。可是我往上看的时候，我反而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压力，我就这样走。那这个时候你把它带到你的圣茶经里面来。那他们先一个礼拜就让他们去爬过，爬过之后叫他们自己去注意他们自己在爬山的过程的感受，哦，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感受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心情的转换是什么。那你下一次回来之后，你就可以针对他们的那个感受，叫他们来分享，然后你可以打出一些经文来。然后做一些题材，或者是甚至一些经文先给他们，让他们爬山之前就有一些经文。那这些经文是不是在帮助他们在爬山过程当中，然后是把这个当做把它转换成他们的生活上的经历？这个就是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挑战，一个利用我们生活上会碰到的，不一定是爬山，你可以其实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了哈。那这个我只是提出一个，就是爬山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什么？我刚刚本来想放一个影片给你们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试还可以，刚刚弄不出来。它是一个叫做创意茶经，它主要是就是拿罗马书第十二章出来，针对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今天查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我怎么样做变化？它有所谓的是非题，就是用竞赛的方式。有是非题，有申论题，有填充题，就给他们大概十分钟时间看完读，然后尽量背那个经文，然后跟他说等一下要比赛，然后分两队出去，然后两队就是在你就出很多问题，填空题也好，是非题也好，选择题也好，好，然后甚至有讨论题，然后甚至有所谓经文，就是不是戏剧，针对你刚刚我们刚刚在十二章我们刚刚所玩的游戏跟你所理解，然后设计一个戏剧出来。那这个就是一次，这个可以一次，可以两次的查经去做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所谓创意查经短片，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是放不出来。好，那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我想看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的。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头而已，好，给你们一点思考的东西而已。我现在想换一个短短的一个。YouTube，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新加坡一部戏叫做我不笨，啊，或者叫小孩不笨，他讲的就是说年轻人的想法，啊，小孩不笨。那第二集的时候，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一生绝望》。 OK， 这个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啦，就是他们的想法。当然，你像我们教会小朋友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我想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很大提醒。他们年轻人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他们想法多多少可能有一点这个东西。我们要什么方式在查经当中，带给他们重新一个，不再是一种教条式跟一种他们使他们更沮丧的，而是在这查经当中怎么样带出一种盼望来？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很感谢子祥在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哈，找到一个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青少年学生写信给导师的一封信。好，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他们希望什么？他们今天面对所谓的教导跟这个所谓查经或者在传经当中，我们会思考说我们在传经当中这个是怎么样。然后他第一个他说，我希望你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不是一个教书的机器。第二个是说，你不仅是教书，而是教我们学生。你教的不只是圣经的故事而已，或圣经的经文而已，而是教我们怎么样去活出圣经的故事的经文来，教我们怎么样经历我们面临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问题，我怎么去解决它。他们要的是这个，你要帮我放出一个人看，而不是你的积分簿上面一个号码，或是你面对教会长老们知识们的人数上的一个交差的分而已。你不要刚看我的错误，看我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在给他们空间去思考说，你不要说啊，你这个错误，这个是灵异结晶。你要去怎么样去用个方式，口语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导入正确一个想法。你要给我一些鼓励，不要让你要求超过了我的能力。我可能要求学生，我开始要求我们青少年要得到一个什么，可是你却低估他们，可能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走到那个地方，你要去洞察这个部分。不要帮我当做小学生，帮助我学习自己思考、自己判断，不是背诵答案。这刚刚我们讲过，不是只是背经文而已，你要教我怎么样去思考这些经文。请你耐心地听一听我所提出的问题，看你现在可能是可笑的，但只是你肯听我才能向你学习听人。这个是他们很希望能够被听到。所以你保持公正，不偏待任何人，我就不建议你对我严格，虽然我感觉上好像很反对严格。在学生面前，请你不要嘲笑我，你会伤害我，让我更加恨你。私底下一句温柔的劝告对我更加有效。常常发现在查经当中，有几个人，有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会特别喜欢表达，或是做一些很反叛的事情，他们可能在表达一些心情。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不是在马上说，你安静，我们怎样要查经。其实在所谓年轻人的查经当中，你要让他们有个空间可以去表达自己。那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火，私底下该跟他们谈为什么这样子，那希望他们在过程当中去导正他们。我有什么失败，在大众面前不要可怜我。这个我想这个是针对我们面对可能底下有些年轻人比较生活背景比较不一样的，你不要再故意在查经当中或者在什么特别提到例子提到他们或怎么样的，讲到贫穷人生，耶稣喜爱贫穷人，或者耶稣怜悯贫穷，又啊耶稣也喜贫穷贫穷那个怜悯那个 David， 那这样他们很难堪。这教室里面不要把我和另外一个学生比较，我可能一直恨他恨你。我若有所行，就不要把我公开当着别人找榜样，因为那时候会让我在其他面前得到难堪。尽量不要提例子的时候不要提到名字，可能用某个人，除非你私底下得到他的同意才可以。请你记得，不久以前你也是学生，你是不是也有忘记带东西？这个是针对这个老师了哈。然后可能你可能要求他们带圣经，他们可能就没带圣经，这有可能。这个我们常碰到的是这个。你也需要学，你不学，我怎么从你那边学到新东西？刚刚我开始预备的时候，跟子祥在讨论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好像这样的，我们我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哈，好像就是一次性的，让你还要花很多钱。我是每次都要这样做。我觉得我后来告诉我，其实不一定。你可以在你的查经当中，你带点这些元素进去，偶尔你会有一个大型的所谓这种创意这种大型的东西。可是你怎么思考说，你在每一次的查经当中，你要带一点进去在里面？ 用不同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每次都要这样子哦，设计一个很大的什么 Jeopardy 啊这样的东西，那个不是每一次的。因为每次当中你说你要常常去找一些资料 ，YouTube 也好，或是一些影音东西也好，很多东西你可以去用。那你常常收集之后，你就看到哦，这次今天这个新闻，我可以把这东西带进来。那所以你自己要去学，你自己要去寻找。他们可能年轻人刚刚讲很酷，他们不会可能表面上不跟你说谢谢你，他不会很感激你，可是实际上可能或许他们的心里面，你当人家得到他们尊敬的时候，他们会用那种方式去跟你说谢谢的。所以你不要期待说他们会跑来说谢谢你今天跟讲的茶经让我收益良多，那不可能，不可能。好，那这边有一些书目是我们在预备当中我们曾参考过的哈。那当然我像房间很多啦，我想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么多书这么多的东西，其实重点还是在一开始讲的，你要先去了解你学生是什么。这些书只是一个参考而已，来去了解你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他是什么样的个性的学生，你有哪些学生，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那针对这个东西你再去思考去想，用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原则，这些都是原则性的东西，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你怎么样去针对这样的，然后用这个做基础做跳板，然后去设计一些合适你的年轻人的一个茶经，好，或许他们比较喜欢的是安静的，那你或许安静的方式比较好，或许他们比较喜欢活动性的，那你就用活动性的一些茶经方式，他们喜欢影音的，你要给他们多点影音的东西，你要去认识你的学生，去了解学生，知道他们学习方式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方式，那你或许你每次里面你会有不同的学生，那你就在这你要做就有多元化了。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方式的话，今天只针对到这个群的人，他们得着，其他人可能今天来了，然后往去又忘记了。可是你如果有不同的变化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得到一些，那价值就够了。你给他们太多，他们也不见得可以吸收这么多。你今天给他们一个东西，他们今天怎么走回去记得一个东西，那就很好。好，那我想。有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有没有一些回应或者一些问题，我们能够尽量我们可以回答就尽量回答这样子。不要怕，你们是年轻人吗？年轻人也是想问都是很避暑的，或是你们自己有一些经历过可以一直跟大家分享也可以。那这边有很多很有经验带过年轻人一段时间的，很多都是在这边。
分享一点。
好。
刚刚你有谈到那个，就是帮助那些孩子走出网络世界哈。那我家就我儿子他们那青年人，在上个月吧之前。有一次，因为大家都一起长大，可是他上个有一次突然间他们是自己谈分享到自己家庭背景一些创伤一些艰难，然后就谈到那方面谈得蛮深，他那个之后他对整个他们这几个孩子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三胖自己就决定要每个礼拜要聚在一起，然后要就慢慢开始变一个茶经，就自己煮起来，没有人怎么样哈。那所以你刚刚在讲那个，我就说如果有知道年轻人里面有这种比较自闭或者说自己的网络世界那种孩子，也许每一次开始做一种破冰活动，然后每次短短也许五分钟请大家分享哦，这个礼拜来 What's your high? What's your low? 你最高兴的这礼拜什么事，或这礼拜最难过什么事，大家每次一个短短的分享，每次然后帮助他们学习把心里的话讲出来，然后在中间自然会引起那种帮顶起来，也许就是帮助他们踏入一个实际生活里面跟人互相的连结这样。
对啊，我觉得很好哦，就是说的确他们很多其实很多现象的东西，我想这个可能比较针对这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更深去就讲到辅导的东西了。其实很多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他们一些行为 其实他们背后是有一些原因在的。好，那像刚刚讲，他们其实可能有很多创伤，真的是他们必须要在一群人当中，他们自己去彼此去接纳，去讲出来说，哎，他们就走出来。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封锁在自己房间里面？是不是他们在家在学校里面碰到什么东西，或在家里面得到什么东西？哎，这个也是我们在可能在思考中，就是我们在选择我们查经的题材的时候，或者我们选择我们查经的一些经文的解释的时候，或是怎么样去做要应用的时候，这个把它带出来，或许给他们冲击，他们马上听到，他们哎听到了，可能给他们个思考，他们就会可能你也大概知道他们什么状况，然后你再去找他，或他们自己会主动来找你，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再针对这个东西去做分享。好，那或许这个是一个跳板，啊，这是一个跳板，呀，还没有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观念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在啊我过去的体会当中呢，我发现啊，如果我们单单把茶经，如果你无论你多创意都好。但是如果那个茶经失去那个关系的话，你多创意都没有用了，因为那个关系是个基础来。比如说你要花很多时间，比如说陪这群的青少年，陪他们成长，很多时候甚至连教会的敬拜也是这样的，那个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那个敬拜是死的，那个敬拜无法让你记起你对上帝还有旁边人，所以你要花出很多的时间啊，不但你和这些青少年建立很好的关系，甚至你要帮助这群青少年们和其他的青少年们一起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可能你要设计一些啊，可能没有直接到营查经的东西，可能是一些群体的一些活动，你先帮助这些青少年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之后，然后你再用这些创意的查经的时候，那就会有果效。所以你的确刚才 Frank 有提到一些爬山的活动，的确很辛苦的一些活动，让他们一起凝聚那个关系是很重要的，陪他们看戏，陪他们打球，陪他们聊天啊，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近我发现到，因为青少年很喜欢他们用 Facebook， 所以你可以用 Facebook 把一些查经的一些观念在 Facebook 放上去，然后很多人在看，所以他们透过这个 Facebook 来查经，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些很多的东西的。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调整或者提醒。
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这样吧，我们来做个祷告来做结束，好。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思考我们所面临到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或者自己的小孩，我们在教导他们属灵上的一些小功课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让我们能够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主，求主你，今天所分享的东西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回去持续应用的时候，自己可以更多的去领受，请圣灵也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下午时间还有很多的课程要上，而且我们精神体力这样，而且奉主耶稣名来求。
我们再一次，我非常感谢 Frank 跟子清给我们很精彩的这个创意教学。那么上到这个课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成为很会带领这个 Y 世代创意茶经的老师哈。那我们要注意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除了教导之外，我们主要就是说怎么样跟我们的学员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现在我就代表我们这个大会送我们两位老师一个小小的纪念品。谢谢谢谢，希望各位能够继续享受下午的这个盛宴，谢谢各位，谢谢。
你看，到哪里去？